一个新信主的，只要他比你晚信主，你就应该招呼他；只要他还没有信主，你就应该招呼他。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已经信主40年了，你说我是老基督徒了，听道听得很多了，如果你现在每一个礼拜你没有在招呼一个人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反省。教会不是俱乐部，不是越老的会员享受越多的福利跟优待，越能够命令和支配。教会是信主越久的服事越多，服事不一定是劳力，不一定是动手，不一定是搬东西搬桌椅洗碗，不一定。为人祷告也是服事，关怀也是服事，赞美也是服事，接待也是服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服事。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次团队有一家人住在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家里面这个我们一个弟兄说，那么大的家就是要接待的，感谢主真的是我求神祝福他们的家，每一次他们接待就接待天使，每一次我们有接待人，我们就接待了天使。不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祝福祝福祝福，然后祝福拿完了就走了，下一次来呢还要更多的祝福，因为我还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还有更多的理想，因为我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因为我碰到更多的困难，所以我来到教会要祝福祝福。上帝，请你照我的意思来做。来到教会是来奉献的，我不是指你的钱。来到教会说，主啊，你看今天早上我带这个给你，那我请问你，你带什么来？我请问，如果我现在要你站起来说你不用了哈，你说，我说你今天早上带什么来给主，你说得出来吗？你是带着过去一个礼拜的服事，过去2年的诚实，过去10年的爱心，还是多久的灵修，多久的赞美，多久的帮助人，多久的奉献给主宣教，你说得出来吗？你今天早上带什么来给上帝？我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信徒的灵命健康，我从一般人的灵命健康想到信徒的灵命健康。我们昨天有荣传道跟我说有12位，我们相当震撼。我们走过不敢说大江南北哈，我们走过蛮多地方的，还没有一次一个晚上布道会上帝的工作这么强。我们每一位团员都是投入，都是参与，每一个见证，每一句话都算数，每一个音符，包括贵教会的邀请工作之前的这个协谈认识热情都在里面，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信主以后做什么？信主以后做什么？你不要跟我说信主以后做礼拜啊！信主以后做什么？大概就在五年、10年以前开始很流行这个什么有机呀 吃那个有 organic 啊，有机啊，什么排毒啊，要吃什么才健康？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料理啊？才是要运动，要注意身体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发现这个世代人已经很注意他的健康，很注意他的保养。很多基督徒不懂得保养，不懂得保养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科学很发达，工业很进步。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这种趋势来到，但是我们到处都在污染，到处都是脏乱，到处都是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所带来的是进步，某一方面，我们开车省了很多时间，你不用走路来教会，没有想到我们的进步带来更多的问题，怎么办？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保罗有一句非常精警的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什么意思？他说在你在那边操练身体，你上那个俱乐部那个什么 fitness center 一个月也不少钱哈，你在那边操练有没有益处啊？那当然有益处，他说有益处，他说益处稍微少了一点。身体要保持健康，基督徒也应该如此。 但是很多人以为我只要健康就好，我只要活得久就好，所以有人笑笑这些哈，笑这些早上一起来就运动，运动到晚上睡觉了，差不多整个运动一圈大概就该睡了啊。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一早起来就什么先按摩头，然后搓鼻子搓耳朵啊，然后什么打什么，然后甩啊，然后要怎么样走那个什么脚底按摩，走石头，弄了一圈大概就可以睡了，一天就过了，他可以活得很久。哇，他每天就这样子早上起来一直到睡觉，然后就可以活得很久啊。所以有人在笑这样的人说，好好运动，这样子你死的时候比别人健康一点。你看我的牙齿200年不会坏啊。操练身体有益处，但是益处少一点，跟什么比？跟操练金钱来比，它的益处少了一点。少了哪一点？就是操练身体，你的益处是在今生，我能够活得久，还希望活得好，是不是？我们不只要活得久，我们还希望活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现在努力读书，努力赚钱啊。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很多人都老早就有衣有食了，我们是要名牌衣，要美食，才让我们这么辛苦。我们为着今生操练有益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操练灵性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有益处，我们在来生就是永生里面还有益处。所以操练身体是今生有益处，它有益处，操练灵性是今生加上来生，这个益处就大得多了。今天早上我会用很快的时间来跟大家讲如何操练灵命的健康。第一，当啊，你能够一个一个出来吗？能够，你先帮我把它 mute， 然后你把它一个一个从那个每日那个，奇怪，我这个发友明明是好，它是点一个出来一个，点一个出来一个。还是没有，你帮我调一下，麻烦一下，谢谢。好，第一个我们讲到粮食，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人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啊。我们吃什么？我们吃饭，北方吃面，美国吃面包啊，汉堡啊。我们一定要按时进食，不只吃，我们还讲究我们吃什么，我们要吃的营养。我们对于小孩子进食它里面的含量我们很在乎，到了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不太在乎里面的含量是什么，到了二三十岁是不是我们要在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Ann Arbor 有几个餐厅特别华人都喜欢去的，我昨天去了一家，一进去哇，整个餐厅没有一个美国人，我不告诉你们哪一家，我不能给他打广告，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你们有不少这个地方啊，蛮好的。二三十岁我们不但要吃，还要吃得好，到四十岁以后又回到小朋友，我们要吃的要注意它里面胆固醇有多少，是不是它里面这个三酸甘油有多少。我们很注意我们要按时吃，并且我们要吃的有营养。灵命的健康，灵命的粮食吃什么？吃上帝的话，生命的粮，神的话供应我们，喂养我们。谢谢谢谢。神的话就是我们灵命的营养。所以昨天信主以后，我提醒这些新信主新接受上帝的，每一天一定要读圣经，每一天一定要读圣经。因为保罗把这个神的话形容为纯净的灵奶，他特别形容那些初信主的好像婴孩一样，婴孩不能不吃奶，不吃奶你就不长。我盼望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需要属灵的话，我们需要从圣经来上帝的话，一定要勤读经，每一天都要进食，每一天都要进食，每一天都要吃饭。我认识有一位基督徒， 他说他每天早上不灵修，他就不吃早餐。我们吃饭的时候都蛮准时的，或者肚子饿了就吃，但是读经呢，哎呀，明天吧，今天没空。盼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吃饭。因为我知道很多大学生他们是不吃早餐，他们睡到十一点哪有早餐呢？那你就吃，不读神的话不吃午餐哈。必须要注意，你每一天读神的话，就是吃你属灵的粮食。你读什么，就是吃什么进去，所以你要注意你读一些什么。你读神的话，就是吃属灵的粮食。啊，如果你读一些这个上网的新闻，你就是读那些粮食。如果你读一些八卦新闻、三姑六婆的话，你就是读那一些垃圾。如果你读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那你就看你读什么，你吃什么进去，你里面就有什么。你吃什么进去，英文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第二，我们需要新鲜的空气，我们需要呼吸。除了吃以外，我们需要呼吸。吃饭我们还可以一天不吃，两天不吃，有人三天不吃，还有的人进食更久的哈。呼吸我们几乎不能超过一分钟，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呼吸。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健康，就是要呼吸，要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你说我没有办法时时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会是在礼拜几啊？礼拜三的晚上。我每一个礼拜就是礼拜三晚上来呼吸一下。啊，礼拜天早上我们也呼吸，因为刚才这个带领敬拜的人有带我们呼吸一下。所以你们现在都屏住呼吸来听我讲道啊，不可以啊。什么叫做常像呼吸一样的祷告？就是你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唱诗歌，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听讲道，待会儿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吃 buffet 啊，一边祷告一边吃。不要一进了那个 buffet 店就把神留在门口，哎，你别进来哈，现在我要吃啊，现在我要干我的事情啊，不是进把费店了。我们一出教会就把神留在教会了，说神你就留在教会，下礼拜我再来看你吧。我现在回去该干嘛干嘛，对不对？该上网，该打麻将，该做什么你别管我，下礼拜我会来找你啊。上帝你要跟着我就麻烦了。一个时时祷告，一个像呼吸一样的祷告，就是随时祷告。你知道神时时刻刻看顾着你，并且时时刻刻监察着你，所以你时时刻刻的祷告。在最不需要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在最不想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应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呼进新鲜的空气。我记得20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日本有卖富士山上的空气，他把它装成罐子，说那里的空气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人真去买来吸啊。我们也很注意我们的空气啊，有从北京来的吗？举手。哇，很辛苦哈，你要注意你吸什么进去，空气污染。二氧化碳多，还有的人呢，平常空气还觉得不够毒，他还去找毒来吸，吸烟啊，吸其他的，吸毒。属灵里面来看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好好祷告，我们去想别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打坐，我们在那里拜别的神，我们在那里迷信，求卜求占看风水。很多时候我们去脑子里想一些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的，在那里计算，在那里说谎，在那里怨恨，这些就是我们把有污染的东西吸进去，把这些毒气对你有害的赶快排除掉。
吸进健康新鲜的空气，就是祷告，向我们的神祷告。保罗鼓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时时祷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世上的时候也是用祷告来维护，来托住他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向神祷告，神就眷顾看顾带领他。所以耶稣亲自劝勉我们，路加福音十八章他说，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祷告就一祷告完马上要看结果，马上要知道，不要灰心，不住的祷告不要停。一个基督徒不住的祷告，就是一直呼吸属灵的空气，维持灵命的动力。第三，要运动。今天人身体有各样的毛病，很多是因为缺乏运动，饱食终日，无所什么无所事事我再加一个，又不运动难免百病丛生今天医生都是劝我们要多运动几乎每一个都是。以前年轻人你不用劝他多运动，在外面跑来跑去打球干嘛的，现在年轻人你要劝他多运动，好可怜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哎，我都很有时候想到我的孩子我就真的流泪，我说我这个世代的趋势都阻止不了，他们这么小就在那里 iPhone iPad， 哎呀，我现在想他们到了20岁大概就有我40岁的问题什么骨头啊什么。基督徒属灵的运动就是服侍，服侍能够保持你的灵命健康。读经，也许你对神的话语很熟悉，但是你必须要活出来，你必须要在你的服侍上面来印证你属灵的灵命，你属灵的品格。服侍我们昨天有个弟兄讲到，写论文不是论文的内容而已，你整个写论文过程，你的耐力，你的思考，你的煎熬，你的智慧，你的在那里征战，应该睡觉了还不能睡觉，你要把这篇报告赶出来，不只是你的内容如何，乃是那个过程。一个基督徒服侍，培养耐力，一旦答应了，不要今天不能来，对不起，明天我有事，这不叫做服侍。服侍是，如果我不来的话，你就可以在医院找到我；如果我不来，你可以在 911找到我，或者找到我的家人。服侍才能使我们的灵命维持健康。基督徒一服侍就要与同工一起，个性就来了。你有这样的看法，我有那样的看见。这个时候是我们养成塑造我们灵命最好的时候。要服侍。彼得的岳母病了，当耶稣把他医治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立刻立时，就是热一退了，烧一退了，马上起来服侍耶稣，服侍在他们家的人。一个不服侍的基督徒像死海一样，死了又死，连原有信主的生命都会枯萎。保罗鼓励我们要服侍主，并且还勉励我们，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第四，合理的休息。吃的太多固然不好，过度劳累也不行，身体一定要有合理的休息，灵命也是如此。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你需要休息。我们一天有一天的休息你不会说睡觉八个小时太浪费我的时间了，好像还真的有人这样觉得。你不会说一个礼拜有一个礼拜的休息，你不会说睡觉八个小时六个小时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你知道你睡饱了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活力， 脑筋更清楚来做更多的事。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他以为聚会浪费他的时间，于是浑浑沌沌、劳劳累累的一周一周就这样下去，每天也睡得够啊，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睡得更多啊，睡到吃午饭才起来，为什么礼拜一还是这么累？你没有聚会，你没有一个属灵健康的休息，以至于让你睡了一样累。属灵要注意休息。诗篇的作者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圣经里面有一对姊妹，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马大在那里服侍耶稣，服侍众门徒，他在厨房里面，圣经说他又忙又乱。忙可以，但是乱就有毛病了。服侍出毛病，我们的服侍反而不美。不要以为你在位置教会或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神就喜悦。如果你常常是怨天尤人，这不是主的心意。你在那里做得很辛苦，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一样的看见？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配合？一个安静的心能够带出更美的服侍。一段服侍时间以后，我在我们教会是这样鼓励弟兄姊妹的，我也盼望贵教会的长职给我这句话一点空间。一段服侍以后，一年三年，比如说你教主日学已经教了三年了，开始为这个服侍祷告，你要不要继续？不要一教教十年，很可能你会枯竭。如果祷告了三年以后，神给你的感动、你的负担、你的恩赐、你的喜乐还在这里，再三年再祷告。不要因为没有人你就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慢慢有一些疲劳出来了，接着有一些苦毒就出来了，一些怨恨就出来了。新的这个新信主的基督徒来服侍很辛苦，你也不帮助他，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你这有什么？还早嘞啊！这就是苦毒。你要祝福，你要体恤到当初你服侍有多辛苦，你来帮助他，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健康的灵命，你服侍是喜乐的，你就有更多的情绪可以帮助别人。你想牧者要是婚姻出问题，我能辅导你的婚姻吗？表面可以，对不对？表面可以，但是真的要坐下来安静谈，我没有那个耐心，我的家里一团乱，我没有耐心。但是当我日子都安排得好，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做事的时候做事，我一来我就准备谁要跟我讲话啊。有时候我们也很怕碰到这样的牧师，对不对？一讲讲不完了，哎呀。所以我在武汉的时候教神学院啊，这个我回到宿舍去，我说你们有什么在教室里面，我说有什么你们问题问，下课我都留在里面跟他们谈问题，我说我要回宿舍休息。结果有个学生就跑来，老师你在哈，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说我不能跟你聊。他说我等你回宿舍才来找你。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宿舍吗？很多人不明白哈。哎，牧师啊，我知道你礼拜天很忙，我都不找你的，今天礼拜一你休息我才来找你，我不想趁你忙的时候找你，谢谢啊。盼望我们有马大的手，却有玛利亚的心，可以忙不可以乱，服侍一段时间要休息，要调整。第五，解毒排毒。为什么要解毒？因为你已经怎么样中毒了。为什么要排毒？因为你里面有毒。如果你里面没有毒，你要排什么毒？我在监狱去传福音，我们教会服侍 Battle Creek 那个监狱也13年了，我一去那边半年将近一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服侍 Battle Creek 的监狱那边不断的有非法移民进到里面，当然是中国人，我们才去。
到了那边有一次碰到一个 Ann Arbor 的研究所的学生，我就在那里传福音，讲讲讲讲讲，一去就讲。他那个人也很有意思哈，他是 Ann Arbor Graduate School 的，他跟他女朋友讲话很大声，就被人家打电话，然后就被带到监狱去了。后来就送回去了，就这样啊！哎呀，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新生都不了解啊，什么被开个罚单不怕，在国内我爸是李刚，在美国怕什么？好，我告诉你，这就一直追着你跑。很多时候带着国内那个观念来美国，很多行不通的。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学生，他有一个学期，他说：“哎呀，我的功课都不够好，我成绩要好点，这个学期我要休息一下，不注册了。”移民局就来敲门了：“你是 F1 为什么不注册？抓到监狱。”他的硕士没有念完就回去了。我们在监狱里面碰到很多那个故事，都让我们自己吓一跳，这样也要被抓啊。我在那边讲，他这个研究生，他就在那里听，他听得很仔细啊。他听一听，突然抬起头，眼睛瞪我说：“牧师，你在给我洗脑。”哎呦，我被他这样一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呀哎呀，给人家洗脑是个很大的罪名啊。他好像发现我在做什么了。就我想想，我说对，我在给你洗脑，因为你的脑已经被人家洗过了。你们听得懂吗？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背景成长，你知道你过去接受都是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神学系统，都是错误的啊，几乎哈。我在给你洗脑，是帮你洗回来。基督徒要维持我们灵命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排毒。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毒，我们以为信了耶稣，有圣灵，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结果你在这边举手接受耶稣，回到家里你发现你的配偶并没有忘记你的背后，他对你的历史一清二楚啊，常常抓着你不放。你必须要排毒。信耶稣是用人工呼吸把你救活了，但是你还需要有一个排毒的过程。许多人把圣灵的工作简化了，认为一信耶稣我就什么都好了。你很多旧有的错误的观念、价值观、做事方法没有办法一夕之内改变。光是说诚实话这件事情，嘴巴不讲谎话，我就要操练好多年，到现在还不小心就跟孩子讲谎话，自己都不觉得。很多人我们讲谎话，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好好用功，以后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你保证吗？你说，是，我是在劝孩子，是，我知道，能不能再讲得实在一点？好好用功，然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要看上帝的带领。找到工作能不能不被 fire 掉，好像跟你的成绩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话不能讲，讲了他就不读书了。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达到某一些目的，我们宁可说谎。我们的父母这样子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连我们谎话在我们嘴巴里我们都不知道。人家打电话找你，孩子说：“啊，你找谁？你爸爸在不在？这就是说谎。”然后等电话挂了，我们说：“哎呀，这爸爸不得已啊，我们有我们的考虑，这是大人的事情。”然后第二天就跟你的孩子说：“你绝对不要说谎，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啊。”我们中毒很深。不管是从我们旧有的文化、旧有的观念、旧有的做事方法，要有一个排毒的工作。盼望借着教会的聚会，盼望借着各样的聚会，你能够有一个排毒的过程，好好的省察你自己，看到里面还有什么黑暗，必须让光照进来，你才能看见问题在哪里。第六，清洁的环境。上面提到很多的污染啊，造成身体的危害，信徒灵命的环境
也需要清洁。孔子说啊，子曰：“近小这个远小人而近益友。”跟小人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孔子还告诉我们，益友有三种：一种是有直，一种是有量，一种是有多闻。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对于那些污秽不要去沾染，不要把自己放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不要把自己放在不好的话语当中，不要把自己放在不好的连续剧里面。很多人上网看连续剧，那些连续剧的剧情都是非常扭曲的，那些对话都是非常尖锐，要把人讲到死的。你说我是看得过瘾的，我放松一下，你听什么什么就进去了。下一次当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的时候，诶，这句话就出来了，达到了你的目的，心里很爽，然后你就刺伤了一个人，你就伤害了你周围的人，你不知道。看到里面那些的什么宫廷里面什么这个要害谁，那个又怎么样，到了开同工会你也把它用出来。你不要以为奇怪啊，因为这个东西还不是你故意的，你把它不断的往里面装，然后等到要用的时候，你只能把你装进去的东西拿出来，对不对？那就看你装什么。远离罪恶的环境，躲避损友，远避世俗，不要说闲话，不要听闲话，嘴巴里面不要有别人的名字。你知道谁谁谁怎么样吗？一开始我还很难拒绝我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说牧师，因为你是牧师我才告诉你啊。龙传道，你不要笑得这么明显嘛。说牧师，我跟你讲谁谁谁，我说哎，你在讲谁？你不要跟我讲，你去跟他讲好不好？哦，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非常没有爱心啊。你知道谁谁谁现在怎么样吗？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关心他？他那个脸整个都，他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大概。我说你去关心他，你就会知道他的事啊。为什么我关心他，然后我来告诉你他怎么样呢？我要为他祷告啊，你要为他祷告，你去关心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祷告会都变成闲话中心啊，来，我们把大家的事情讲一遍，然后我们来祷告。我告诫我的同工，你不要讲得太细，你要注意你是怎么描述一件事情的。清洁的环境，没有人愿意住在马桶里，没有人愿意住在垃圾桶里。今天很多基督徒让他自己就住在马桶，住在垃圾桶里面，让垃圾不断地往自己身上倒，看什么也不注意，听什么也不注意，知道什么也不注意，不敢拒绝，不好拒绝，不想拒绝。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荣禅道，就是关于你们教会那个陈弟兄，哎，算了，还是不说好了。哎，你说嘛，说嘛，没关系啊，我不会跟别人讲啊，没关系，你想说就说。不过一般说的人他也真想说，我碰到好几次，哎，我还是不说好了。我说好，不说，他又要来，他就希望我说，我就是说不想听。我们人里面的垃圾真是很多啊，盼望要注意啊，你的社交圈在哪里？你跟哪些人讲电话最多？你跟哪些人相处最久？你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那样的环境清洁吗？干净吗？对你的属灵的生命有帮助吗？第七，爱心的照顾。好好照顾你属灵的生命，好好保养，好好顾惜。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要好好照顾我们属灵的生命。 有一些人知道怎么样去保养名贵的兰花，有一些人知道怎么样保养他名贵的车子。
有一些先生真是很会照顾车子哈，那太太都很希望当车子哈。你要是照顾我像照顾车子一样就好了。盼望我们照顾我们的灵命也是如此，远避淫行。注意你上网看的是什么，注意你出差做的是什么，注意当人们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在听什么，你在想什么。让你的灵命不要受到任何的损害。最后定期检查。我也不知道是我几岁以后，大概是40岁吧，我的医生说你每一年都要一年的检查贴很多东西，然后看我的心脏还有很多的检查，定期检查。为什么不等我生了病再去看呢？因为定期检查能够帮你监视出一些你的健康出了状况的地方，因为有一些轻微的症状，有一些病的初期是我们感觉不出来的，不是你觉得你生病你才开始生病，是你先开始生病，然后你觉得你生病，然后别人也知道你生病。所以盼望定期的检查能够查出我们隐藏的病，定期检查能够找出我们现有的病症。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忙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敏感，以至于别人都知道我们生病，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哎呀，你太忙了，这样对你的家庭不好。我不觉得，我这么忙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你看着好了，以后他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他们现在就因为你不在家，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以后他们只不过有钱而已，钱不等于好日子过。越来越多的夫妻分两地工作，我知道很多家庭是不得已，我个人劝告你们不要这样做，尽量找工作找到一个地方。我们教会也服侍一个小组叫做马纳小组，都是餐馆的师傅。有一个上海来的师傅，他刚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他说他来就是赚钱，然后寄回给国内，然后他的儿子一开始每一天都每一次打电话，没有每一天太贵，每一次打电话都爸爸回来回来，爸爸赚钱给你用，我不要，我要你回来。当然不能回去了，每次就寄钱回去，他儿子一个月就可以换一双 Nike， 哈哈，太便宜了。到了国中，初中，他在学校全校第一个带手提电脑上学，一个礼拜就不见了，被偷了。打电话给他爸爸，爸爸说没有关系，怎么样啊？再买一台，真的不是负担哈。对他们这个餐馆，他们就存钱他们都住在餐馆的宿舍，也没有保险就不赌博不找女人的话，存了很多钱存了很多钱，但是很多都赌掉了，就是寄回去。那个时候我们跟他聚会了很久，他大概50出头。有一次聚会，他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痛声大哭，一个50几岁的单身大男人，上海来的，痛声大哭。我们为他祷告，哭什么？他说：“牧师，现在我打电话回去，我的孩子都不说他要我回家了。他告诉我说他还需要买什么。现在我打电话回去，除了我的家，我寄钱寄回去的钱，除了我太太家用以外，现在他们的所有的亲戚，我的所有的亲戚都在我们家找我们投资，找我们贷款，找我们来资助他们买房子做事业，有困难都找到我们。我不但帮我太太赚钱，我还要帮我整个家族赚钱。牧师，我不晓得我太太今天晚上跟谁睡觉。”我们说不会啦，他说我听得出来。 这一段时间我听得出来。当初他来的时候，他说十年二十年我钱存够了以后，我回去跟你们团聚，我们全家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没有二十年，没有十年，他们家现在是破碎成这个样子，他的生命破碎成这个样子。盼望我们定期检查，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发现，别人已经发现，有一些东西这个时代我们都在罪里面，没有人发现。来到教会聚会，来到小组，每一次领主餐的时候，好好省察自己的罪，不要只是把东西放进去，上帝又保佑我了。每一次聚会查经的时候，所查的经文来省察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变？我还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我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得这样的软弱？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的？我是不是需要服侍？我是不是需要操练？不断的调整自己，是防止生病的良方，也是防止犯罪的良方。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有一次森林大火，万兽之王狮子就带着所有的动物逃啊，能够离开这个大火。当他们逃到前面一条河，准备要过河，过到河里面就是一片非常美好的地方，有瀑布，有水池，有青草。狮子王说，大家赶快，快到了，那个火就一路烧过来。结果没想到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砰，走不过去了。奇怪，什么都没有，怎么走不过去了？原来有一个隐形的墙在那里，走不过去了。狮子王大吼一声，怎么可能？还是走不过去。大象说，我来，还是走不过去。犀牛说，我来，那个脚都差一点要掉了。老鹰说，我试试看。他就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希望从上面穿过去。他说，飞下来说，对不起大王，上面没有顶，这个墙壁一直到最上面我都过不去。蚯蚓说，我来钻。老鼠说，我来钻，钻到地底下，钻到他们钻不下去了，那个墙还在。孔雀很好笑，他把他的扇柄打开来，那个墙还在。豪猪把他那个剑都伸出来，那个墙还在。没有办法，青蛙把他的肚子鼓起来，那个墙还在。每一个动物都发挥他所能，发挥他所长，尽他的所力，要冲破那片墙，救自己，救大家，救不了。突然听见这个大王说，等一下，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墙上有两个字，自我。大象说，我也看见了，我看见墙上有另外两个字。这个时候许多的动物都纷纷的说，我看见了。老鹰说，我看见的是这个。猫头鹰说，我看见的是这个。老虎说，我看到这个。豪猪说，我看到这个。青蛙说，我看到这个。
变色龙说我看到这个。肥猪说我看到这个。小松鼠说我看到这个。蚂蚁说我看到这个。蚯蚓说我看到这个。孔雀说我看到这个。狐狸说我看到这个。就在他们都看到的时候，这一片墙轰然倒下，狮子大王带着所有的动物一个一个过河，到了安全的地方，重新开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检查我们的灵命，检查我们自己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让主的话照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你过不去的？有没有你觉得凭着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克服？有没有你觉得别人过不去的我可以，因为我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以至于那座墙不断的在那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必须时时注意我们属灵的几个要点，好好的保守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健康的人，身体健康，心理情绪健康，灵命健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救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属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灵命，常常保养，常常顾惜，注意到自己所吃进去的，所听的，所看的，所想的，注意到自己所出来的，所说的，所表现的，所服侍的。
愿我们讨你的喜悦，也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健康的神的子民。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奇异恩典。
掌声来谢谢他们好吗？下面的报告的时间，我想把时间交给课中，在吗？
弟兄姐妹，我们先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啊。爱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到教会，我们感谢你的救恩，也感谢